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更将你圣灵的开启能力和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愿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学习来得着，也愿意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软弱的器皿托住他，让他能够将自己将你的宝贵的信息传递给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刚才我们读这四段的经文，四节的经文，那经文当中呢，它一个落脚点落到了最后一节第四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这是约翰一书的一个写作的目的。那在这个写作的目的当中呢，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是约翰对福音的描述，或者说约翰对这个福音它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什么呢？他所写的，或者说福音，或者说是圣经，要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充足。那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所传讲的信息题目，叫做使喜乐充足的生命之道。那约翰在这个书信的开头的里面，他首先把福音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把它诠释出来。我们是得救，我们得救的的确确是脱离罪的刑罚，脱离死亡的咒诅，但是同时这个救恩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喜乐。它不但产生喜乐，而且还会使这个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逐渐的充足。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喜乐会不断的完全 completed。 那喜乐这个词在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但是呢，如果实实在在的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难度。对于所有的世人来说，他们呢大概可以理解什么叫做快乐，对于喜乐呢比较不容易理解。那对于喜乐可以充足就更难理解，因为在一般世人的生活的经验的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包括我们中国流行的佛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它叫四谛，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叫做苦谛，你活在地上就是受苦的。那这件事情也在这一个背景的当中产生一个推论，人活在地上怎么可能有一个充足的喜乐的生命？那这件事情好像是可望不可及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幻想，因为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不可能实现。我们中国人有非常多的很好的人生经历的总结，我们叫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什么意思呢？你有十件事情，八和九件是不顺心的，所以你的不如意呢比例很高。那中国人还说呢，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是说什么呢？好事少，坏事很多，而且比例很高。那在中国人的历史经历当中还有一个词叫做乐极生悲，就算你遇到了好的事情，你也只能偷着乐，因为如果你乐得比较过分以后呢，比较这个好像很奔放以后呢，可能会惹来灾祸。那这是人在人生当中他们对所谓快乐和喜乐的认识，他们不会想到我活在地上，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是一个有充足的满足的一个喜乐的状态，他不敢这样想。大概在地上能够谨小慎微的过完这一辈子，不遇见飞来的横祸就不错了。在我的这个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经常讲哈，在我这个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这里面包括两个信息啊，一个我年纪比较大了，我要讲我的那一个年代；第二个呢，我原来很喜欢听流行歌曲。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什么呢？啊，在台湾那个歌星啊，他唱的歌曲啊，叫做《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啊，那个叫做名字我忘记了哈。那 这个歌曲呢在营造一种的快乐。当他营造快乐的时候呢，台下有没有快乐呢？有。但是这个快乐是真正生命的喜乐吗？不是。那是一个气氛暂时营造的一个临时的亢奋。那在那种快乐结束以后回到家里，他可能是抑郁，可能是颓废，甚至是自杀的。在诗人整个生命的经历的当中，他们大概就能够停留在这个部分。那信徒和基督和世人不一样，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生命和世人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是什么？你的生命的里面开始有喜乐，那并且这个喜乐是可以充足的。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吗？是我们真实的人生经历吗？在我真实的信仰生命的当中，我真的是这样经历的吗？我有喜乐，并且这个喜乐越来越充足，是这样吗？作为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有教导说天国是窄路，那我们在地上走天国的道路是狭窄的，会受到逼迫的。保罗在外邦传道的时候，建立外邦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那圣经一方面说你信主以后你开始得到一个真正有喜乐的生命，并且逐渐越来越充足的喜乐的生命，那同时他又说在信仰的道路上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约翰所教导的我们可以得着充足喜乐的生命，是不是一碗心灵鸡汤呢？是不是一个世界所谓的正能量呢？那这件事情是事实吗？如果约翰写在圣经的当中，显然是事实。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第二样，这个事实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四节的圣经有三个要点，我在大纲的里面，那实际上里面有四个要点。那你怎么样能够得着充足的喜乐的生命呢？第一样，他讲到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必须有喜乐的源头。这个喜乐的源头是从起初从造物主来的。你是归回到造物主了吗？你和造物主有真正的生命的连接吗？你就有了第一样得着喜乐的生命的根基。那后面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与父源于将源与父同在，却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是第二样，真正得着喜乐的生命的第二样，你在这一个源头的上面，你开始建立永恒的生命。做一个信主的人，你在生命当中有永恒的盼望吗？这是第二样。后面第三节他说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第三样是什么？你真正能够得着喜乐的生命，你必须要进入圣徒的团契。你所参加的团契，你所进入的教会，是这样一群的圣徒吗？这些人是和你一起走永生道路的人吗？这是第三样。那后面第四样，第四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你真正得着喜乐生命，你要进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是生命之道会使你的喜乐逐渐逐渐的更加的充足。那这段经文呢，写在约翰一书的开头啊，是个开场白。那约翰呢，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作的时间大概在公元90到95年啊，是在以弗所，在罗马皇帝叫做多米田做皇帝，在那个多米田大逼迫之前，约翰写的。那约翰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仅次于保罗的一个圣经作者，他写了五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包括启示录。 那约翰也是十二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使徒。在约翰福音的当中讲到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他，当时约翰的年纪最小，大概20岁左右。然后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靠在主胸前的那一个门徒也是约翰。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个少年人他丢下他的外衣赤着脖逃跑的还是约翰。然后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跟彼得说3次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那个门徒将来如何，耶稣说他将来如何与你何干，那个还是约翰。那约翰是这样一位门徒，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约翰已经走过了人生60多年的时间，他已经不是那个少年的约翰，是一个老约翰。然后这个老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跟所有的信徒说，你得着这个福音是要得着一个喜乐充足的生命。那老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他是一个年纪80-90岁的人，他有足够的人生阅历，他说这句话。约翰在地上侍奉主超过了60年，他有足够的信仰经历，他说这句话。那约翰也在整个80-90年的人生当中，他有非常多的生命的感受，他讲这句话。所以他是最有资格讲到底我们信仰的生命是有喜乐还是没有喜乐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约翰的生命，约翰活在地上他是怎么活的，他这80-90年是怎么活的。他自从跟从主耶稣从20岁左右一直到80-90岁的年纪，他没有享受任何世界的功名利禄，没有任何世界的肉体的享乐。他从年轻到年老经历了很多的辛劳，也经历了很多的逼迫。到他年长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殉道，但是他被关在拔摩海岛上。那这样的一生，他说他见证的他传的是充满喜乐的生命。那这个里面有两个信息我们需要来看的。第一个，约翰讲的喜乐可不是世界所说的那种的快乐，因为在约翰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世界所推崇的那些所谓的快乐。那第二样，约翰说这样的生命是喜乐的，这样生命的内涵的的确确是喜乐的。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信主并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好像掉到水里面然后被救到天上，不是。我们信主也不是靠自己苦修一生在地上辛辛苦苦的凄苦的奋斗然后疲于奔命进到了天堂，也不是。那他说我们信仰的经历的当中是有喜乐并且充满喜乐的，在你整个信仰的路程的当中，这个喜乐一直浇灌在你生命的里面，到一个地步它会充足的。那约翰为什么做这个见证？我们要从经文的当中看约翰他这样讲的一个道理到底在哪里。经文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句话呢比较简单，但这句话里面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叫做起初原有，按照英文按照原文叫做 from beginning。 约翰讲什么？讲到生命的源头，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讲这个。那生命之道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说这个喜乐的生命的首要的根基是你和造物主有关，你和造物主创造的意义和目标有关。上帝创造人并且把生命之道赐给人耶稣基督，就是要成就上帝创造的意义。那在这个意义的当中本身包含着生命的喜乐，这个是救恩。请大家留意，救恩我前面讲过可不是狼狈的被救， 救恩是要成就上帝在他所救的人当中的一个生命的喜乐。约翰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为什么回到生命的源头才会有喜乐？我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和造物主有关你才会有喜乐？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人所有的生命特质都是上帝设置的，人所有的情感、各样的意义、各样的价值都是上帝赋予人，然后在人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的。直白一点说，用一个机械的说法，我们身上所有的功能，各一个功能都是上帝设置好的。那上帝设置好的功能，这些功能里面包含了我们很多的快乐、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些所有的功能的正常运作和那个设置者密切相关。上帝设置了这个以后，如果我们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的生命的状态符合那个设置者的本意，你的状态是正常，那个正常会产生出对的喜乐的生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和这个造物主无关，上帝设置的功能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实现，我们偏离了这个设置者的本意，你就得不着那个真正的喜乐。要点在这里。那我们先讲到生命的喜乐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喜乐叫做你的心灵是喜乐的，你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喜乐的，可不是找一个刺激，可不是满足一下欲望，这个不叫做圣经所说的生命的喜乐。那这件事情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都可以问你自己的，你的心灵是喜乐的吗？你整个生命状态是活在一个喜乐的状态里面吗？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那追本溯源是人的本性。人为什么会找原来的源头？找不到源头就找到了猴子。人为什么会找生命的源头？因为如果你没有源头，你心灵一定是迷茫的，一定是空虚的。没有源头，你的生命一定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的。没有源头，你一定活在一个漂泊的状态。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丢掉的孩子，你给他吃饱了，你给他穿暖了，他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心里面是慌张的，因为他离开了他的父母，他不知道父母在哪里，他丢掉了。这是人非常正常的，我叫做犯罪以后在世界上的状态。每一个，如果你的生命和上帝没有源头，你是个迷失的人。那如果你心灵是迷失的，你怎么可能有心灵的喜乐呢？如果你心灵是迷失的，如果你生命和那个造物主没有关系，你的生命怎么可能充满喜乐呢？没有可能。和生命的源头无关，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和生命的源头无关，也不可能有生命的源头给我们正常的我们生命应当具备的功能，这个功能是被生命之道所驱动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回归了上帝，我们回归上帝以后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活在地上，这个会产生喜乐。那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源头，你没有生命之道，不可能产生喜乐。我们原来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的道，是吗？我们活在世界，我们有生存的啊，生存之道、生意之道、为官之道，还有交友之道。啊，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有为夫之道、为妻之道、儿女之道。在世界的里面，有什么治国之道、成就霸业之道？那么庄子的天人合一啦，孔子的修身齐家，这些是生存之道，不是生命之道。这些可能会带来事业的成就， 可能会让我们有生存，有物质的享受，但是这些不可能产生生命的喜乐的，没有可能。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产生副作用。如果这些的生存之道让我们去出卖我们的良知，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心灵。如果这些的所谓的生存之道为了名利让我们不择手段，反而会毁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恶人。离开生命的源头，没有生命之道，甚至连什么是喜乐都不知道。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做 John Muller， 约翰穆勒。他有一个理论，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呢，应当追求人特有的幸福，不应当追求动物的满足。他说人呢，特有的追求呢，是追求幸福的。这个幸福和人的道德和尊严是连在一起的。那动物追求满足，它只是肉体，和这个无关的。所以穆勒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不做一个满足的猪，很著名的。那这句话的里面呢，有一点点道理。道理在哪里呢？人的的确确不能够活在那样一个追求动物满足的那种所谓快乐的里面。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感觉到幸福，你内心感觉到有喜乐，你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状态，你不可能活在肉体满足的当中能够实现的，实现不了的。那这个是对的，为了肉体的满足，满足过后，激情过后，会有失落感的。为了个人欲望的满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伤害了别人，会有良心责备的。那人心里会痛苦的，因为有所谓的良心的责备，有的。中国人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这一个所谓的良心的反应，和肉体的这种追求的快乐产生一个巨大的反差。那穆勒说呢，你呢要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不能做一个满足的猪。那这个里面呢，有穆勒不知道的事情。他不知道什么呢？为什么有人他就宁可做满足肉体的人，他不做一个不满足心灵需要的，不追求心灵需要的人，他不知道。那为什么有人他宁可做双面人，白天他很满足他的所谓的心灵的追求，到了晚上到了黑夜他要满足他肉体的刺激，他不懂，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会这样。那穆勒更加不明白什么能够让人的不满足得到满足，他不知道，他只是一个表象的观察。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知道的。作为一个活在地上的人，如果他在心灵上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满足，他一定要透过肉体的刺激让他心灵上得到一些的慰藉，这是人所有的常态。那个所有的物质的追求，肉体的刺激，就是要满足他心灵那种的空虚。他不得不这样子活在地上，这是世上的人，这是这样子，他们没有真正解决的答案。所以一边他在心里面良知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一边又透过肉体的放纵，透过私欲的追求来满足他自己所谓的需要，人是活在这个矛盾的当中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智慧的话叫做难得糊涂啊，不要弄明白，越明白越痛苦。那有一个比较追求明白的人啊，在中国是个名人啊，他讲一句名言叫做痛并快乐着啊，他明白，他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那这些所有的事情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喜乐，你的心灵是喜乐的，你的生命真正有喜乐的内涵，在这个世界找不到。 你非得是回到造物主，回到生命的源头，非得是回到神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的里面。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你可以经历到吗？就算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你可以经历到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吗？有机会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天伦之乐。什么叫做天伦之乐呢？是你受造，你活在地上，在家庭的里面自然会有的。这个天伦是什么？是上帝设置的。所以一个人他在外面再光鲜再亮丽再得到吹捧，回到家里以后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他是痛苦的。一个人在外面再辛苦再劳累，回到家里是温暖，他心里面会得到安慰的。那这一个天伦之乐是上帝设置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这个是从上帝的本源来的。世上所有的肉体，所有的人的欲望，所有的寻求，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真正的喜乐。喜乐必须和神的源头连在一起。约翰接着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主是真的。如果你真正信主，你就应当有这个喜乐的根基。那在这个喜乐的根基上应当会产生喜乐的。那在这里我们作为信主的，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归向了这位造物主，我们心里面有喜乐吗？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活在喜乐的里面吗？那如果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呢？你喜乐的真正的落足点在哪里？换句话说，我到底以什么为乐呢？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仍然以肉体的享受为那个喜乐的落足点，有机会能够享受一下，我终于可以喜乐了。以得着世界的名利为落足点，被人家吹捧一下，我终于开心了一下，如果以这个为落足点，这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这是世人的，这是一种虚妄的快乐。在信徒的当中，我们应当以造物主成为我们喜乐的落足点，那那个喜乐才会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那我们怎么以神为乐呢？面对地上生活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物质的供应，肉体的需要。那我心里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就以神为乐了。我们有家有儿女，但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养孩子不是为了给我争面子，我知道那是耶和华的产业，我按照神的心意去照养他们，我就以神为乐了。上帝会赐给我事业，会给我聪明，让我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我不是以此为骄傲，而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你就以神为乐了。我们在地上会面对疾病，面对衰老，面对肉体的衰残，我不是因此恐惧忙着养生，而是我更加盼望的永恒的天家，那里是好的无比，我就以神为乐了。真正的喜乐是属于每一位信徒的。那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喜乐的落足点在哪里？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乐？是以神为乐，还是以世界上原来世人以为乐的为乐？那这个会影响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喜乐。后面约翰接着说，这生命已经显出来了。那这个生命呢，是指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约翰为什么在这里讲到生命呢？另外一个喜乐的要点，喜乐和我们的生命品质密切相关。真正的喜乐是属于 有基督生命品质的人。那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喜乐是属于生命当中有圣洁、公义和爱品质的人。真正的喜乐不属于恶人，在地上靠作恶满足肉体的，靠着用手段得到名利的，那叫做享受最终之乐。那你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活在良善的里面，那个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转换的，当肉体勾引我们去得快乐，是透过犯罪，透过放纵；当耶稣的生命吸引我们去胜过那个罪，我们在肉体上是痛苦的，在心里是喜乐的。我们胜过每一个肉体勾引我们去要享受的快乐，都会在心灵的当中得着喜乐的，因为这个喜乐是有品质的。这个喜乐是真正从心灵来，是从主耶稣的生命来的。所以约翰这里说，我们也看过又做见证，那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约翰说，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传给你们。和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品质一样，和永恒的救恩密切相关。作为地上的人，第一样，如果你不认识造物主，你和生命的源头没有关系，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第二样，我们活在地上，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的。如果我们不是抓住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会活在真正的喜乐的里面。那个年轻的财主去找耶稣，跟耶稣说，夫子，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那耶稣说呢，你要把你的钱财变卖掉，还要来跟从我。后来那个年轻的财主就不能放到他的钱财，他非常有钱，他就决定离开耶稣，他就快快乐乐地走了，是吗？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会活在因为追求钱财不追求永生的缘故，会落在忧忧愁愁的里面。永生的盼望是基督徒非常重要一个喜乐的来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在暂时的世界，活在污秽的世界，活在将来灭亡的世界，我们自己身体也处在衰残的一个世界，没有永生的盼望，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在今年的这个春节之前，在美国发生一些枪案，有两个枪案比较特别，都是华人的。那这两个枪案呢，都有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两个开枪的都是老人家，一个67岁，一个72岁。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两个开枪的原因都非常荒唐。这个72岁的老人家是因为跳舞的缘故，好像是有点争风吃醋去开枪，他本来想透过跳舞去找乐子，结果找到的是愤怒。那另外那个67岁的呢，是因为打工的时候有人去羞辱他，他就开枪就把他杀了。两位活到六七十岁，我说不知道他们人生路是怎么走的，完全活拧掰掉了。六七十岁的年纪啊，我现在也快60了，完完全全活拧掉了。那我不知道他们人生路经历了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确定，他们心里是没有喜乐的，有愤怒，他们生命的当中是没有喜乐的，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他们虽然是想找乐子，但是找来的是愤怒。世人没有永恒的盼望，活在这个世界想要有真正的喜乐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有人说，他们是生在社会底层的哈，现在叫做低端人口啊，那被社会逼急了，所以他们就发狂了哈，啊，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啊，今年是兔年哈，啊，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他们被逼急了，真的吗？ 就在他们这个事件前面，大概1月19号，有一个名人吸毒死掉了。他是猫王的独生的女儿，美国的影星猫王，歌星猫王，他可是社会的高层啊，50几岁吸毒吸死掉。猫王本身是滥用毒品死掉的。无论是社会低层，无论是社会高层，没有永生的盼望，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的，没有可能的。啊，我们多伦多前任的一个市长很有名的，啊，如果你晚来的你不知道，早一点来你就知道。那个市长后来得癌症去世了，他吸毒呢被记者抓到了，然后他跟记者说的时候呢，他说每个人都是两面的。我唯一的不同是被你抓到了。多伦多市长是活在社会高层的，没有永生的盼望，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活在世上，我说他们演绎的人生就是一个字，折腾。能力小的就小折腾，折腾婚姻，折腾家庭；能力大的就大折腾，折腾国家，折腾世界。现在有个能人折腾世界，叫普京的，就在折腾。他为了什么？他要得着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折腾的状态。用我们一般的常话说，就是放的好日子不过。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没有永生的盼望，他活在地上就是一种挣扎的和折腾的状态，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喜乐？没有可能。那我信主以前也是折腾的我没什么本事，没有办法大折腾，但小折腾不断。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三自动，自动离职，自动脱党，自动放弃干部身份三自动，然后就下海了，做生意了，就折腾了，然后做了生意赚了钱，就开始吃喝玩乐，就开始酒驾，有一次酒驾翻车，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折腾。那什么时候能够不折腾呢？信主了，我信了主以后，我知道真的有永恒这件事情，那暂时的所有的折腾没有价值，毫无兴趣了。那如果没有永恒这件事情，在暂时的当中，你一定会抓住暂时牢牢不放，然后就是一个折腾的人生，你不可能有喜乐的人生的。永恒的盼望，那这件事情属于信主的。你信主吗？你回到了生命的源头，你有永生的盼望。那你真正有没有按照生命的源头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真正按照给你永生的盼望走地上人生的道路？第三样，我们将所看见、所传的、所听见的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建立喜乐的生命，使你的生命喜乐得以完全，是和你在地上和圣徒相交密切相关。你在地上，你活在怎么样一个团契的里面？换句话说，你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团体的里面？也可以说，你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的里面？那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是都能够在造物主的恩典的当中走永生道路的人吗？你真的是和他们这样子在一起相交吗？约翰这样说的时候，约翰说我是与神和主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是神的使徒。那当我们和约翰彼此团契的时候，就等于和神彼此团契，真正的和神建立一个活泼的生命的关系。那这个团契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是否活在喜乐的里面，那这个团契会影响到我们是否真正持守在永生道路的里面。在这个点上，我特别对华人的弟兄姊妹要讲的，我们在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受背景的影响，人情世故，那是我的朋友，那是我的哥们儿，那是我的姐们儿，那是我的闺蜜，那是我的什么什么，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开心是好的，但是请问，当我们在一起开心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持守的是永生的道路吗？ 还是我们在一起开心好像世人一样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活在地上的生命到底是不断的喜乐充足，还是没有真正活在喜乐充足的路上。生命的相交，彼此的团契，和我们喜乐生命的成长密切相关的。你有了生命的源头，有了永生的追求，要有圣徒的团契。这是第三个点，我活在圣徒团契的里面。我看见我周围的我的弟兄姊妹，我这些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爱慕神的道，都是走永生道路的人。我看见我周围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爱慕神的话，都是愿意在神面前得敬虔生命的人。我因此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有美好的团契，就使我的喜乐生命能够得以成长。这个叫做彼此互相的正确的团契关系。那这个彼此相爱是让我们一起爱到天堂的里面。那如果不是和圣徒彼此的团契，我们那个彼此的相爱可能会一起彼此的拖后腿，那将来走的路就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约翰这里特别强调第三个点，你真正要得着喜乐的生命吗？你要有圣徒的团契。后面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这句经文呢是承上启下，前面三节都讲好了，然后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可不是前面一二三节，是后面所有的话。那这些话是起什么作用呢？这些话要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充足。约翰在说什么？当我们读约翰一书读完第四节向后看的时候，每一节圣经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喜乐生命得以充足。所以尽管后面会很多比较严厉的教训，但是它是为了使我们的喜乐生命得以充足。喜乐充足的途径是透过神的话，是透过生命之道，和我的题目相关，使喜乐充足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会让我们在喜乐当中不断的充足，不断的充足，因为这个生命之道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把我们从原来的愁苦的当中带到喜乐的里面。原来我们不能够爱人，连我的家人、我的配偶甚至孩子我都有私心的，但是神的道改变了我以后，我可以无私的爱我的家人，我可以舍命的爱我的家人。你就从原来的羞愧变成了喜乐，就添了一分喜乐在你生命的里面。原来我会被世界引诱的，世界的情欲、钱财那些地位一直吸引我，我在这当中非常的痛苦的挣扎，后来我胜过他，我真的好像保罗一样把他看作粪土。你又添了一份喜乐。原来我害怕年老，害怕死亡，后来我坚定了永生盼望，我坦然无惧面对肉体的衰亡和死亡，我盼望的是永恒的天家。你又添了一个喜乐。原来我不能够原谅那些得罪我的人，我心里面积怨，那积了这个怨产生的是痛苦。后来我真的就好像耶稣说的，我爱我的仇敌，我全然的赦免了他。你又添了喜乐。那生命的喜乐是在神的道德里面这样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变，然后逐渐的走向了充足，是这样子透过神的道。那这个充足呢叫使你们的喜乐 your joy completed complete 逐渐越来增加，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充足。那这是诗篇126篇五聊六节这里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所以大卫在诗篇说，在你里面有真正的福乐，在你里面有永恒的喜乐。那这个是有关生命之道，有关福音，有关我们信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如果 喜乐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解释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痛苦？高牧师讲了这么多，是不是给我们一碗更浓的心灵鸡汤哈？喝下来，是这样吗？因为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未必是一定是这样一个直接的逻辑关系的。我的痛苦真的变成喜乐，我现在看得到。我的痛苦真的变成喜乐，我现在经历得到。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现在经历的，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有些是我们难接受的。比如说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大的遗憾，我无法补救，我亲人去世了，没有机会听福音，我所爱的人我给他传福音，他不肯信主，后来他死去了。那我怎么解释呢？我这个喜乐怎么去满足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的是有限的，我们相信神他是圣洁、公义和爱，他给我的恩典是白白的，而且是足够的。他透过我给我家人传福音，给别人去见证主，已经是足够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我的家人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给你家人传过福音，那你就更没有机会怪神了，是吗？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很多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在约伯记的当中记录了一位约伯，那他是整个人类可记录的人当中，在肉身的当中受苦最多的人。约伯在他一生的当中，他有很多的失去。那我给他算了几个失去呢？算了五个失去。第一个，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产，一瞬间从东方的大财主变成了次品。第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一次性全死了。那我们做父亲的就知道，失去一个孩子那就痛彻心扉的，十个一次失去痛十倍都不止的。第三样，他失去了健康，就剩下一口气，连重新起来奋斗的机会都没有，濒临死亡的。第四样，他失去了妻子对他的尊重，妻子跟他说，你放弃你的信仰吧，你死了算了吧。第五样，他失去了朋友对他的认可，朋友质疑他的信仰，诋毁他的人格。约伯在地上失去了一切，超过任何人所能够失去的，没有一个人你可以失去这五样的，没有。我们大概失去一样已经就顶不住了哈，不要说失去五样，都失去了。然后上帝亲自跟约伯说话，约伯非常的痛苦，他跟上帝抱怨，上帝亲自跟约伯说话。约伯他回答，在约伯记42章1到6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请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这样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今生我们看不到直接的结果，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吗？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小视频，我很少 post 的小视频哈，那个小视频我 post 出来，我觉得蛮好的，是讲到汶川地震呢，在国内有一个姊妹，她是个姊妹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在一个楼的里面，那楼塌下来，所有的人都死了，她的婆婆、她的女儿，一岁半的，然后呢，她呢双腿在膝盖以下被砸烂。30个小时救出来，截肢。他是舞蹈教师，教舞蹈的。然后呢，他的丈夫和他离婚，他基本上一瞬间失去了所有，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双腿，什么都失去了。但上帝给他恩典，这位姐妹是靠神的恩典的。后来他认识一位弟兄，从海归回去的，专门要辅助帮助汶川地震，然后他专门做假肢的。就给他做假肢，他们就彼此相爱，然后他靠着这个假肢可以跳舞，可以去爬山，可以游泳，可以参加马拉松。 他们夫妻非常彼此相爱。啊，他说他是一个晒夫狂魔，到处晒他的先生。他又生了两个孩子。上帝给这位姊妹在那样一个巨大灾难的当中给他生命的喜乐，但是他仍然是残疾的。但是上帝给他是不是喜乐？是喜乐。这个喜乐是心灵的吗？是。是生命的吗？是生命的喜乐。那这个喜乐将来在永恒天国的里面会变得更加的完全，因为当我们回到天家以后，我们会变一个新的身体，所有的在地上那些的软弱都会去去掉，所有地上的那些的衰残都会变成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喜乐，真正的喜乐，上帝给我们完全的喜乐在哪里？在永恒天国的里面。所以约翰麦克阿瑟曾经回应过成功神学的人，那成功神学说呢，在地上也有 best life， 也有最好的人生在地上。那麦克阿瑟牧师说呢，如果你的人生在地上是最好的，那你就不是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最好的人生在天上，不在地上，相对于天上，地上是最糟糕的人生。如果你追求地上的人生是最好的，那真的是最好，因为将来你去更糟糕的地方。真正的喜乐在永恒的天国。所以约翰在这段圣经的当中给我们看到得着生命充足的喜乐四个要点。第一，我们有生命的源头，我们已经回到造物主他创造我们的本意，他造我们把生命之道给我们，叫成就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喜乐。第二，他给我们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去行走。第三，他给我们圣徒的团契，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建立。第四，他给我们生命之道，让我们在喜乐当中不断的不断的完全。那第四样，生命之道不断的完全，就看下面的经文啊，下回分解会不断的教导大家。约翰一书后面的经文一直要把成就不断喜乐的生命之道要传给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求神能够帮助各位弟兄姊妹，你信主了，你应当有喜乐的生命，你的喜乐应当是越来越完全的。那你怎么样能够使你生命的喜乐越来越完全？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方向，你在地上成就的应当是越来越完全的生命的喜乐。那这个完全的生命的喜乐在天国的里面得到真正永远的完全。约翰一书引言我们就讲完了。那希望这个引言能够把各位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道的里面，带到生命完全喜乐的那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啊，你的恩典要定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福分是那样的美好。你要把那样一个丰盛的美好的真正充满喜乐的生命要不断的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愿我们能够真正的跟随你走在这条得喜乐的道路上，我们在地上就开始在喜乐当中不断的完全，将来在永恒天国的里面使这个喜乐全然的完全，能够在神面前活在你永恒的祝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